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45篇第一节，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请注意一下，他心里涌出美词，这很正常，有美词所以才能写这一篇嘛。那么这个，但是这个美词，心里涌出的美词，他应该是在赞美这个王啊。那我们等一下看，很多人都会说这是王的婚礼啊，不是赞美王，就是应该赞美王后啊。我心里有涌出美词，论到王，然后怎样怎样，或者说论到王做的事怎样怎样，或者我们再把那王马上就跳的想到是上帝，我们论到我们的上帝，我们就赞美他，他很荣耀啊，华美啊，等等。或者我们论到上帝做的事，他的创造拯救如何如何伟大美好，我们就讲出很多。这都不是这里讲的，各位就要注意一下，他在讲的什么？他不再讲王的伟大和美好的事，他论到我为王做的事，这有点自夸哎。我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好，当然我们就必须说，我们不能够自夸，我们在上帝面前怎么能自夸呢？甚至我们在上帝面前怎么能从他这样讲，就是我这个宫廷乐师为王写了很多很精彩的音乐，好像是这个意思。我是巴哈，我是莫扎特，我写了那么多为王而写的东西，以至于王是谁我们都不太记得了，我们记得巴哈或莫扎特，就我很棒。人间当然我们不允许这样的事啊，可是这是诗篇里面的一篇，那我们就也可以从里面想到，这可以不是一个自夸。就像我们芬尼·克罗斯比或很多作曲的弟兄姐妹，他写了很多很好的诗，他写了很多让我们很能够快的很美好的敬拜赞美的诗，那这也不是坏事。虽然今天我们写诗或者谱曲并没有那个正点的权威，但是我们也很高兴我们能够在教会里有这些服事。就我先提这个不是太重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我们高举基督，唯独基督，高举上帝，唯独上帝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使我们讲出很多我们为王所做的事，为神所做的事，为教会所做的事，一点都没有夸大的意思。如果我们要夸，是夸神居然使用我们这样的器皿，包括歌颂神的教会，当然我们自己也在其中。好，下面就是他为王所做的事里面的这些诗词歌赋了哈。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这个你很显然就是指着王啊，王最漂亮的，如果这里真的是一个新婚礼的话，那这新郎是最美的最好的，那不仅是你的强大，在第三节以后有讲到你的强大，3、4、5节都讲到他是勇敢的战士，但第二节讲的呢好像是他是一个很帅很英俊的新郎。那么3、4、5节讲到他的强大威严，可是第二节讲到他嘴里都有恩惠，就是他要歌颂的这个新郎或这个王呢，不仅是凶，不仅是严厉，不仅是雄壮，而且是很有恩惠的，很柔和的啊。这我想古今中外很多在讲统治者或王都要有这美德，不仅他是很强悍的，他还能很温柔的哈。那个魔戒之主里面就讲到那个好的王，不仅是能得胜，战场上能得胜，而且他能够医治人，当然这就是我们想到我们主耶稣。 这个王呢，我们当然也想到是大卫啊，也可能是大卫的子孙，很多人就想到是所罗门。当然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最恰当的应用当然是基督，因为你这么美好，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这是一个循环的。我们当然说神都是开始的，不过我们从人来看也是人的开始，人开始有美好，所以神就赐福给我们。从神那边来讲，是神赐福了我们，我们才能有任何的美好，一直到永远。第三节就把这个王提到一个我们不太敢讲的层次了，大能者。大能者其实就是神了。我是对在神学院里面啊，如果我们懂得很多圣经的背景是好事，可是太过强调会有个危险。就我今天早上也看了那个解经书，他也是在讲到说，因为这里讲大能者就等于称王是神了，然后第六节又把这个王说成是神了。那么解经书说根据什么埃及的文献啊什么哈，这样做是在中东是有利可循的，我就觉得这是啰嗦的话。你何必去找埃及人的文献来解释圣经呢？那我们如果从中国，我也是一样啊。哦，我们中国称皇帝也叫天子啊，他是上天的儿子，我们都是凡夫俗子。但是如果我们单从圣经来讲的话，我不觉得任何一个王可以被称为神，包括大卫。在圣经里面，我们不管中东啊、中国啊，或者其他的文献怎么样，我们也不管它。不是说我们不要读书，也不是说这个不重要，而是你不要舍本逐末。圣经怎么讲的？圣经允许你称所罗门、称大卫、称任何一个君王说神啊。我想不可能吧，我们圣经不熟悉，印象里应该也知道没有把人称作神的。所以在这里讲的，我必须说我学问绝对是不好，我绝对辩不过犹太人。不过如果犹太人要跟我辩论的话，我一定会用这节经文。请问怎么可以称一个王作神？我认为这个经文里面是有很深厚的三位一体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必如果你去找什么中东的文献，那些那是找错了。外其他的异教徒把王拍马屁说成神，这是可能的，犹太人绝没有，除非他真是神。而这个神，他在这里的神又显然不是指他们一般讲的耶和华，不是我们一般讲的耶和华，因为耶和华不可能在人间跟一个女人结婚的。所以这里我们又说，可能很多的现在学者都不喜欢讲说啊，旧约里这些话是应用在耶稣身上，觉得这是灵异，这不恰当。可是我看新约的确这样引，而且旧约如果不从新约这样正确的引来讲的话，这是很奇怪的。你怎么可以以色列人那么强调独一的真神受造物，再伟大再伟大的先知君王祭司都不是神，他在这里这样称赞他？那就是我认为这里一定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大能者，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你的右手必显明可畏的事，你的剑锋快，射中王敌之心，万民扑倒在你以下。好，这三四五节很显然他是一个战士了。那我们当然不太能够应用在所罗门身上，所罗门的征战不是那么多，也有，但大卫就很多了啊。那么一个成功的君王一般不会御驾亲征的，但是大卫有做这样的事，当然做王以后少做了，做王之前他是常常这样。我们也想到基督，想到我们的上帝也是非常慈爱，蛮有恩惠，但是他也在征战，他为真理谦卑，坐车前往，好像是为真理谦卑公义征战，也就是为正义而战，事实上也就是为自己的名而战啊，因为真理谦卑公义都在上帝这里。他得胜，他显明可畏的事，显明可畏的事应该是显明 他自己的可敬可畏，他是一个得胜的君王。第五节也开始有点怪了，就如果这是歌颂这个君王，这个君王得胜了，后来凯歌了，然后结婚了哈，在婚礼上唱的，那第五节应该称赞这个君王，应该这样讲吧，你的剑锋快，射中你敌人的心。干嘛要说射中王敌的心，好像是另外一个人一样。那我又觉得哦，这可能也可以讲三位一体，圣子替圣父做事，圣子把圣父的仇敌消灭，就是可以这样来了解。那如果我们再稍稍再引申一点的话，那这个王未尝不可以说是我们呢、啊、未尝不可以说是教会啊，教会不也是基督的精兵为基督作战吗？所以我认为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好，下面就是犹太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最难以解释的，他们怎么解释你根据旧约的经文，即使我们这么不懂旧约，即使我们希伯来文这么不懂，即使我们不懂它历史背景，我们可以轻易的举出十诫或者任何的经很多的经文说你怎么可能称一个王是神，而且这讲的不是含糊的带过的，是称他是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就如果这句话单独的来说啊，耶和华啊，神啊，圣父啊，你的宝座，天父啊，你宝座是永远，这完全没有问题，你用在神身上本来就理所当然的。但是你前面讲到这是你的王，后面讲到这是你王的婚礼，耶和华不会跟人结婚的，那么对君王再尊敬，事实上以色列人因为圣灵的漠视，我们对君王也不会那么像中国人说的哦，这个圣明啊，怎么了不起啊，万岁啊。圣经里面把这些有权柄的人的丑态，包括大卫都揭露出来了，我们顺服他们，歌颂他们，或者是听他们，只是因为神给我们的命令，并不是他们真的那么英明，偶尔有一两个还不错的，但我们也清楚看到，包括大卫跟我们个性也差不多。所以这里我们必须说，如果你不相信上帝可以成为人间的王，而且真道成肉身，也就是在耶稣身上的话，这经文是不可解的。好，那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就引了这个经文，也是直接用这个经文来称耶稣是神的。在对付异端的时候，包括对付犹太人的时候，这节经文是很好用的。虽然犹太拉比一定想尽办法说我们这样乱解，但是你先不要被他骗到了，被他吓到，你就指出这个经文的本身在讲什么，就是称他是神。那么别的异端反对三位一体，可以说太初有道，那个是翻译错误，我们也辩不过他，因为他可以拿出一大堆原文怎么讲怎么讲，其实他们错的，不过我们不讨论那些。圣经里的确很少有在把耶稣直接称为神的，我们很强调独一的真神，但是这里是把一个世间的王称作是神，而且称他的国是永远的。第七节，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好，这个王是公平的，恨恶罪恶的啊，这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要讲，但下一句就更让异端或犹太人不信耶稣的哑口无言了。所以神就是你的神，上面一句称你做神，下面一句说另外一个神称高你，这明明有两个神了，这节经文里明明有两个神了，犹太人再怎么也不能解释这个经文。同样，所以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解释，而且唯一的解释就是三位一体，虽然这里第三位还没有出来，最少是两位一体了。耶稣既是神，耶稣也是被神所高的。我求父，父就另外赐一位啊。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就是神，但是道不是只是神的化身，道与神是同在的，有两位，与他同在的那一位和道。 神膏你，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那么神让基督被膏，膏为君王，这当指他人性，神性是不需要被膏的，是永远父子灵是同等的。那什么叫做喜乐油膏你呢？喜乐油膏你，当然我们也可以马上想到圣灵在这里又出现了，不过这经文不清楚，我们就不要 强加这个。喜乐油的意思可以是那个膏你的那位很快乐，所以他膏你的时候很愉快，圣父很高兴，也可以是他膏你让你很愉快，圣灵让我们很愉快。圣父最喜欢把他最好的东西给他最喜欢的人，那他最喜欢的就是圣子了，还能给圣子什么？就是把圣灵给他。为什么给他？因为圣子实在太让圣父欢喜了。当然这些我刚刚说了，如果用在教会里也很恰当，我们很不配，但是上帝就膏我们，上帝膏我们，他很欢喜的膏我们，膏我们就是给我们恩典，这是一个膏嘛，一个是给恩典，膏象征恩典，另外就是给工作，膏就是给你一个职位。所以神给我们圣灵，或者给我们膏我们，或者我们一般案例牧师的时候通常都指两件事情，一个是给你那个职位，第二个是给你那个职位的能力。没有职位，你做事名不正言不顺；没有能力，你做不出来你能力，你职位所需要的那个能力哈。神把这个能力给我们，这个把这个职位给我们，这个能力和职位的特点是喜乐的。还不要想的那么严肃哈。一个喜欢公义、恨恶罪恶的人，一个为真理征战的人，是喜乐的，而不是只是凶巴巴的哈。好，下面就进入了那个婚礼的状况了哈。第八节，你的衣服都有没药、沉香、肉桂的香气，象牙宫中有丝弦乐器的声音，使你欢喜。就这你都应该是前面那个大能者，前面那个神啊，前面那个得胜归来的人。第九节，有君王的女儿在你尊贵妇女之中，王后佩戴俄斐金饰站在你右边。这王后啊出现了，这王后是一个外邦王后，所以这王后呢是很多人就讲是所罗门的妃嫔，是埃及人。穿得非常美好。那如果是这样解释，而应该是这样解释，但如果这样解释，我们基督徒还有犹太人恐怕都又不太好意思了，因为跟外邦人结婚，这后来以色列人就是陷在这网罗里面。所以如果只是在讲到所罗门的婚姻，其实也不够理想。那我们怎么去想这个最理想的？还是比较灵异的理解，就是这个外邦的女子就是我们呢，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成为耶稣的心腹啊。第十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听，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金线绣的，她要穿锦绣的衣服被引到王前，随从她陪伴的童女也要被带到你面前，他们要欢喜快乐，被引导他们要进入王宫。好，这个看起来啊，就都是就是觉得哎呦不要多描述的东西，就这就是一个婚礼嘛。为什么不要多描述呢？因为这好像就是跟外邦人结婚。为什么不要多描述呢？相当的奢华啊。所以如果我们还是要多描述，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而我们描述的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我们就可以再想到把这想成基督跟教会的婚姻，也就是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没有美貌，但是披上了基督的美貌，我们丰富，我们荣华，这些都用属灵的意思来了解比较好。当然如果物质上神让我们有庄严的洗礼啊， 或者是让我们教会很漂亮，也不是坏事。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只有这些表面，没有里面上帝的恩惠，哈，就不理想了。好，这里当然还有一个，也是我们不大喜欢多提的，哈，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提一下，就是婚礼的隆重、庄严、美好，包括喜宴，其实就对不起啊，实在非提一下不可。其实就整个婚礼来讲的话，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他们的新婚之夜，也就是新郎新娘的联合。那个我们不好意思提，因为就是不好意思提。但是那里所表达的，如果你说不好意思提，而我们要提非提不可，就一定要提到基督跟教会的联合了。那个讲是最伟大的，就是我们信主。那个如果这个婚礼就我们现在最能接近的讲法，就是洗礼了。我们跟主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跟主成为一体，成为一身。而且那个一体一身呢，是照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我们成为一体，这个造成一个新人，还有新的下一代来。当一个人受洗了归入主了以后，他还有下一代，造成一个新人，不仅是自己，还有子孙，就教会的承传是继续下去的。十七节，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所以万民要永永远远称谢你。的，我必叫你的名，那我是谁呀？那我照最直接简单的讲，应该就是第一节的我啊，就是可拉的后裔啊，就是这个作诗的人啊，就是我们这些王的朋友啊。我必叫你的名被万代纪念，如果这是夸口的话，就是他有点像李白啊，写一首诗，哇，叫人家永远远记得杨贵妃或者唐明皇记得他们。但是我们这样讲总觉得好像有点夸大，虽然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可以说教会应该可以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另外不是可以想，那我也可以是上帝啊。上帝让基督的教会被万代纪念。如果从这里来看，我们能够很清楚地认清我、你、他都是谁，很好。但是如果很清楚地认定我是谁，你是谁，他是谁，谁是指着基督，谁是指着三位一体的第一位，谁是指着这些百姓，如果我们真的弄得很清楚很正确的话，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也不是不可以。这个可拉的后裔好像是新郎新娘的朋友，给新郎一些颂赞，给新娘一些劝告，不要纪念你和你的父家。就当时来讲，就是说你忘记埃及吧，你现在是这里的人了。对我们传福音，对我们教会人来讲，就是忘记你的过去吧，现在你是新造的人了。就是你不要，甚至说的严重一点，你不要再贪爱世界了，你现在是上帝家里的人了。就是不管是亚伯拉罕也好，亚伯拉罕的媳妇利百加也好，都不要再想念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了。对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固然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但是我们最不忘的恩、最不负的义、最不忘的本就是上帝嘛。如果我们好像有对我们的父母或者背叛祖宗的传统的时候，那不是我们背叛，说的直接一点是祖宗背叛了，是祖宗背叛了上帝，不是我们背叛了上帝，我们只是回归该回归的，他们也要回去。就这里那个女子当然是指着教会，指着我们这些人，但是我们这些人是新娘，又是歌颂，又是新娘和新郎的朋友。那么就某个意义来讲，我们又是新郎，因为我们也在为神征战，然后神也祝福我们。我们也是新郎，我们也是新娘，因为我们是嫁给了上帝，嫁给了耶稣。我们也是新郎新娘的朋友，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在那里唱写歌，一起来颂赞上帝。 所以诗篇里面这篇表达的很丰富哈。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恩待教会，让我们常有满足的喜乐。主，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平常的工作里，我们都会有一些头痛的问题、艰难的问题。主啊，让我们想到这些征战的结果是欢喜的，喜乐，永远的喜乐。求主也把这些喜乐常常就放在我们生活里。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